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且对台湾发出了强硬警告。今晚我们将有来自北京和台北的最新报道。另外，本届人大通过了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巩固了习近平的个人权利。历史将如何评价本届人大？人大的决定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欢迎您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只有象征权力的人大会议对与会代表发表了会议闭幕讲话，他的讲话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习近平对将近3000名人大代表说，中国正沿着正确道路走向成功。他说，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坚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还宣称，一切把台湾和祖国分裂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目前与中国分治的台湾实行民主制度，享有实际上的独立。中国13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前，会议通过了对宪法的修订，取消了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使习近平可以终身执政。香港和澳门的媒体在最近几天来不断刊登报道和评论，分析两会有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等重大决定，他的视角与中国官媒明显不同。苹果日报在3月20号刊登李平的评论说，中共从1954年首次制宪到文革抛弃宪法，再到近年频频修宪，每次都把宪法当作体现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是中国帝王出口呈现陋习的沿袭。而信报在3月20号刊载金针的文章《消失的反对票》，作者认为中国式的选举讲的是和谐与团结，反对票、弃权票一张也嫌多，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而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日前撰文，昨天信党，今天信习，他说中国政治大倒退之余，中共也异化为习近平党。新科人大常委、香港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表示，今后如果有人叫喊结束一党专政，可能违反宪法和基本法，他参选立法会的资格可能会受到影响。而明报在星期二的社评则谈到了傅政华接任中国司法部长。该报说，傅政华应该为2015年的709打压律师案件负责，他的当选未来会使中国维权律师的日子更加艰难。另外，澳门的新华澳报说，王岐山重新出山，表明修宪撤销国家副主席任期的限制还是不够的，还需要适当改革所谓七上八下的任职制度。那么持续了20天的北京两会在今天是上演了最后一场的重头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大闭幕会上发表了讲话，那么在会后呢，总理李克强也依照惯例主持了中外记者会。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今天一天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在人大会议的闭幕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他通过人大修宪开始无限期执政以来的第一次正式的讲话。那么今天的会议主要是有哪些看点呢？
那么中国人大会议啊，今天表决通过了各项报告、监察法草案等等，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获得高票通过，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报告呢，则有超过100张反对票。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环境下，如此众多的反对票是极为罕见。获得连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新任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分别讲话。习近平说，中国愿尽最大努力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贡献，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坚决扫除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习近平保持了他一贯的引经据典的风格，列举了老子、孔子、孟子等中国思想家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史诗。不过呢，习近平在演讲中把格萨尔王读成了萨格尔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萨格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
习近平曾说过，他爱好读书，并且多次勉励干部群众多读书。共青团中央今年春节期间发微博推荐习近平读过的18本书，其中就包括上千万字的西藏史诗《格萨尔王》。那么大家应该还记得啊，那么2016年杭州20国集团工商峰会上呢，习近平曾发生过通商宽农的口误，他把通商宽农呢说成了通商宽衣。那么当时网民的评论被严密的屏蔽。今天在讲话中，习近平提到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还提到有关香港和台湾的问题。那么在提到这些香港和台湾问题时呢，习近平的措辞强硬，会场多次响起了掌声。习近平还提到了19大报告中的话，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随后呢立战书发表了讲话，指出完成了宪法修改的崇高任务，并且用人民领袖、掌舵者、领路人这样的词语来评价习近平，不仅让人联想起毛泽东时代造神搞个人崇拜的历史场景。那么会后我们发现一名新疆代表按照官媒记者的手机来念台词，那么新疆电视台人员呢打断了美国之音记者的拍摄，要求删除视频。还有一些人大代表对美国之音表示，人民领袖的称呼不是个人崇拜，而是发自内心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情况。
每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只要精神团结、共同奋斗，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
哎，你干嘛呢？在干什么？那删了怎么办？
他带领我们全国人民去走向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这种评价是发自人民内心的评价，我们表示坚决的拥护和支持。
毛泽东是把我们从贫苦的那啥贫苦的社会走向脱贫的，等毛泽习总平能把我们农民脱那啥走向社会吧，走向世界发展辉煌嘛，就这些。
好的，好的。
中国官媒两会前就使用领袖、统帅、舵手来称呼习近平，那么这次立战书使用了人民领袖、掌舵者、领路人，相比当年毛泽东，目前只有导师这个头衔还没有派上用场。余文
是。那叶斌，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相较于习近平的强势发言呢，我们来看看李克强总理啊，他一向是被认为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总理。那么他在现在第二任，应该也是他最后一任的任期内，这场中外记者会上，他今天又是怎么说的呢？
那么李克强回答了有关医疗、就业、养老、民营经济、金融风险、中美贸易战、台湾、半岛局势以及外交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那么台湾问题上，李克强强调了92共识，并表示不能容忍任何台独企图，也不能允许外国势力打台湾牌。这里呢显然是在暗批新近签署了台湾旅游法的美国。在谈及香港问题时，李克强重提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啊。那么针对中美贸易纠纷呢，他表示打中美贸易战没有赢家，他还表示中方会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希望美方能够放宽对华高技术、高附加产值的这个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啊，希望美方不要丢了这个平衡中美贸易和赚钱的机会。那么至于对中国发展的一些担忧这样的问题呢，李克强认为那是过滤啊，过滤了啊。那么这个李克强还回答了北京对于互联网加这个措施等问题，说关键要趋利避害，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不过他没有说明包容 或者审视到什么程度？你问。
是，那么叶斌，我们也知道，这次记者会召开前，其实有很多的西方媒体记者都在开玩笑，这个大家要注意，不能翻白眼呢。跟我们谈谈，在今天的这场中外记者会，它与以往的中国的官方记者会有哪些异同之处呢？
这次记者会上呢，外媒的提问数量是多于中国媒体，有8个外媒和7个内媒啊。但是修宪议题呢和人权等备受国际关注的敏感问题没有提及，所以呢，这场看似给外媒提问机会比较多的这个记者会呢，依然没能摆脱官方事先安排提问的这样的一个嫌疑啊。那么美国之音这次呢又没有收到邀请，跟19大常委亮相记者会是一样的，啊，都没有收到邀请或者请柬。据说今年出席总理记者会的外媒数量呢不如以往，一些驻外这个驻华的外国记者协会成员呢认为，部分外媒即使收到了请柬也没有到场参加，因为据说提问需要事先提交过滤审查，所以呢他们选择不配合不参加，以免被当成假外媒而被翻白眼。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过去几天来，谢谢叶斌为我们的长期报道。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呢，我们刚刚也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发出了警告，称一切分裂中国的行为都注定要失败，并且将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美国总统川普呢，在上个星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中国方面对此表示了坚决反对，并且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习近平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中国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上，他发表讲话时再次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他也警告说，中国人民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来挫败一切分裂国家的行动。习近平誓言，中国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来分割出去。那么就在这个时刻呢，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将要前往台湾访问。美国国务院说，这次的访问再次强调长期以来美国对台湾政策以及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黄志恒在新加坡参加会议之后，定于3月20号到22号访问台湾。美国国务院说，黄志恒还将与台湾官员就广泛议题展开讨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政府希望加强与台湾的关系，符合情理，任何人都不应意外。中国不断增加对台湾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危害台湾的安全，损害美国的利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再度警告了一切分裂行径和伎俩要失败，对台湾的语气明显的转为强硬。那么台湾方面对此是如何来回应呢？另外，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美国国务院的高官即将要到访台湾。连串的消息，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来为您报道。杨明，首先就来跟我们谈谈台湾政府对习近平今天的讲话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好的，宇文。那么，总统府没有回应，外交部也没有，陆委会有讲话了，发表了中国大陆应该承担维护台海区域和平稳定时代使命的回应。那么指出了面对两岸新形势的变化，中国大陆呢一再采取负面的手段，强迫台湾方向，那么无视台湾的尊严和民意的期待，而且呢拒绝通过这个心平气和的沟通改善双方的关系，这些呢都不是有助于两岸正向发展的健康的关系的良性开展，是两岸人民的期待，也是双方的责任。陆委会期待中国大陆领导人在进入全新执政阶段的同时，能够跳脱强势威吓的思维，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语文
是那么杨明，跟我们再来谈一谈台湾旅行法方面的反应。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五川普总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那么对此台湾的官方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官方主要是有两块，一块呢是外交部，外交部呢首先对台湾旅行法由美国总统川普呢签署表示欢迎，同时呢感谢美国国企以法律的形式呢来鼓励美国政府增进美台双边官方交流的层级。我们知道过去的层级是比较低的啊，那么而且不能到华府去，那么现在呢这个层级可以上面谢美国总统的签署。台湾总统的蔡英文在17号在推特上用英文发推特说呢，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台湾旅行法的签署使之成为法律表示感谢，他深化台湾和美国的长期伙伴关系。语文
是，那么杨明，我们继续来看看刚刚新闻报道里提到了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黄志恒即将要到访台湾了，这是不是代表台湾旅行法已经开始发挥了功效？那么过去被限制访问美国华盛顿的台湾高层官员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访问华盛顿了呢？
李国务卿黄之恒，台湾这边的翻译叫做黄之翰啊，他那个叫是 Alex Huang， 他定于呢今天到达台湾，现在应该是已经到达台湾了。他这一次呢，目前的台湾外交部公家台北美国商会举办的2018谢年饭，谢年饭呢是他们这些这个美国商会他们下面的一些个这些个成员每年举行的一次盛大的聚会。在这那么在这个这一次聚会之际呢，那么黄之恒呢来这个到这个台湾来访出席这次聚会，并且要在这次会上发表演讲啊。当然明这个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美国国务院到访台湾的最高级别的官员，那么他来之后呢，以后是不是就开启了美台高层互联呢，还不得而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台湾外交部呢也表示呢，这个虽然这个台湾旅行法签署了，但是呢目前没有计划台湾的总统啊、副总统啊等这些个高官呢访问美国的这个计划吧。宇文
是，那么杨明，最后一个问题当然也是各界最关注的，就是研究美中台关系的一些学者，他们是怎么样看待台湾旅行法给美中关系还有给两岸关系带来的一些影响？有一些西方媒体甚至认为这可能会影响严重影响两岸关系，那么台湾的学者是怎么看呢？
那么我签署这个旅行法而不是让它自动生效，这表明了川普政府对于这个旅行法的支持，这对台湾来说呢是一件这个好事情，是吧？那么同时呢，他们也有担心呢，那么我对中国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呢，如果美中关系这个发展是平顺的，是健康的，没有什么大的波折，那么美国方面呢，这个，但是如果双方关系呢紧张，那么美国方面呢就可以利用这个法律来派高官到这个台湾来访问。那么举个例子说呢，对，有一度呢紧张，那么中国呢就取消了美国航母停靠香港的这个申请啊，这个要求啊。那么同样可以啊用这种啊邀请台湾高官或者是派美国的高官到台湾来访问，不过这个访问的时机是和美中台关系是密切相连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就是记者杨明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也很抱歉我们连讯的这个状况不是太好，我们希望下一回跟这个杨明在台北连线的时候呢，可以更清楚的听到他的声音。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2018年中共人大会议通过了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让习近平走上无限期执政。本届人大虽然在今天闭幕，但他留给中国的是个什么样的未来？历史将要如何来评价本届人大的是非功过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两位中国时政评论人将与您展开交流，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第十三届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刚刚取得连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一篇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讲话，继续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习近平的自信或许来自本届人大会议的历史性决定，通过前所未有的修宪案取消习近平的任期限制，在人事布局上确立了习近平王岐山的习王体制，让人权记录恶劣的傅政华接任司法部长。有部分中国网民形容中国由此进入了至暗时刻。本届中共人大究竟做了些什么？是否给中国留下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2018年中共人大将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讨论。第一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陈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哎，各位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胡佳先生欢迎您。
李文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佳，实际上胡佳回到了北京吗？可能还没有吧。
今天李克强总理的新发布会结束的时候，我才获准登上飞机飞回北京。当然软禁并没有结束，还要再持续两天到维稳期的正式落幕。
是辛苦了胡佳。那么胡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先来看看今天在闭幕会上啊，大家最关注的当然就是习近平的演说，还有李克强的中外记者会。那么我们来看看，先来看看习近平今天在演说当中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要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让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胡佳，这听起来很像一首充满信心的励志歌曲啊。那么在各界都对于这次人大修宪取消了习近平任期限制多所质疑和批评的时刻，你认为习近平他的自信是从何而来呢？
他的自信呢，来源于他的无限的权力的归拢和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现在修宪以后的话，确确实实中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他了。他一个人在宪法之上，然后呢，所有亿万的人在宪法之下，他有了这种无有制约的权利的话，那么他也知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中国的民脂民膏可以创造很多很多的资源，用于对内的镇压和对外的这个金元外交，他将无所不能。在某种程度上的话，他甚至可以做一些美国总统、联合国秘和联合国秘书长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当然有这方面自信。另一方面呢，确实他的下属也会隐瞒一些社会矛盾给他，因为许许多多的这个稳控问题是他的那个班子都已经做到严丝合缝、密不透风了。这样的话也会让习近平感觉到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嗯哼。那胡佳，你觉得这一次我们知道谈到了这届人大，很多人说包括修宪或所谓的登基、所谓的习王体制都是这一次人大的一个重点议题，你的看法呢？你觉得本届人大最影响最深远的是哪些方面呢？
他彻底把就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然后邓小平重整这个文革之后的这种秩序完全就是给他颠覆过来了。那么在那个年代的话，邓小平虽然我们也管他叫邓屠夫，但他起码知道这个左还有这种终身领导制这种独断的专行的话是非常，就是说他更有可能让共产党失去江山，更有可能让这个国家崩溃，从经济啊到各方面的崩溃。但是呢，现在来讲的话，这一届全国人大他却把这一个原来所说的在这个潘多拉盒子上的封印呢完全给去除掉了。现在来讲的话又出现了一个毛式的人物，然后又退回到了这个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那个年代，有一个终生的领导横空出世了，而且这个终生领导所作所为现在的这种社会氛围，这种歌功颂德的类似于跳中字舞啊挥红宝书的这种氛围越来越像毛的时代。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先生了，您刚刚也听到了胡佳先生的看法，您认为本届人大它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在哪些方面呢？
如果用民间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说辛辛苦苦40年一觉回到改革开放前，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次通过这次人大确立了所谓的胡王体制，这个事情是一个场严重的倒退，大家知道。但是在我的判断，第二点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习王统治的那个集权统治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它是像一个抛物线一样，前5年它还在慢慢的上升，大体上还在慢慢上升，虽然后期已经乏力了，但是到了现在它是到了它的最高点，往后就开始要走下坡路了。因为它这次修宪实在是非常的不得人心，而且非常的愚蠢，执行这种统治，也就是说他又重新把过去毛泽东政治那套搬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政治这40年来久违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非常黑暗的统治方式。所以如果是10几20年之后，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我们的后代来回顾这样一次2018年这样一次人代会，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为什么这 将近3000人所谓的我们的代表，人民代表会齐刷刷的100%的同意一个统治者终身的来统治我们，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而且所有的人都同意，在高压政治下这样同意，都觉得中国的政治不可思议到了这种地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持久的，他不可能就是说是像如习先生所臆想的那样，最后达到他到死之前就掌握大权，这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他现在已经面临了一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不管是在国际国内还是在各方面，他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一个新的冷战的态势正在开始，而且他不管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外交上各个方面都面临着艰苦的。刚才大家都知道了，包括台湾旅行法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看得出来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在全世界陷入了一个相当重大的困境之中。
嗯哼，是我们知道啊，这个在谈到这次的人大会议的时候呢，当然人大会议触及的触角也有很多，包括了政治人事的布局，包括了社会经济民生各个方面，但是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聚焦在政治在人事布局上，因为在这两方面对于中国未来还有它的发展方向的影响可以说是最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继续来谈到，在我们的展开讨论之前呢，我想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还有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来接听这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李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主持人好。
您好
啊，我在线上。主持人好啊。我认为这次人大会议它标志着就是从前五年西王以反腐巩固权力为主，过渡到西王将以宪治国，以经济建设防范金融风险，规范这个国家这个治理体制为主啊。我觉得我认为这个王岐山要回到他这个搞经济的这个原来这个强项，他原来是搞经济的，帮助习近平实现他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一个政治抱负。
嗯，
我还是那个观点，习近平是需要时间来进行他的政治改革的。
嗯哼，
这个王岐山是一个有大智慧的政治家，因为18大前中国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因为我们在国内我们是能感觉到的，当时是真是无官不服。
嗯哼，
我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个他们还是挽救了这个国家的，因为中国是人多他乱不起。好，谢谢主持人啊。
好，谢谢您，江苏的李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您好。
您好。
喂，
您好，请说。
我觉得那个习近平集权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啊，中国走民主啊，也就变成那个印度就变成民国啊，就自取灭亡，绝对走不通。
嗯哼，
美国的民主都是以强大的工业作为根基的，所以它能走通。中国还跟人家不一样，它必须集权，然后集权机制。
嗯哼。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们现在在这个网络聊天室里面也有不少的网友，这位署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网友他说，今年两会呢是有两个看点，一个是袁二打破了两届的任期限制，只有两票反对，第二点呢是两名记者的两只白眼。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中共的这次人大给中国留下的是全国人民的绝望，他毁灭了人们对中共最后的幻想，也毁灭了中共政权软着陆的一切可能，更毁灭了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家将来转型和平的可能性，这是对历史的犯罪，对中国人民的犯罪，也毒死了自己不被历史清算的可能，这一切无疑是非常悲哀的。而这位署名叫王杰峰的网友呢，他也认为人大将中国带入了又一次深深的黑夜，我不知道这个黑夜还会持续多久，可能还会很长，但纵使再黑的夜，地球再转，我们总能等到黎明的那一刻，中国人加油。我想请胡佳跟我们来谈一谈刚刚我们听到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所谓的强人治国，实际上从这个修宪案提出之后到他通过，到现在习近平再次获得连任，很多人都在讲强人治国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你的看法呢？
就是共产党一直是以俄为师嘛，就是以这个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所以呢在这个普京对于习近平个人的影响上，我看是就是非常明确的，包括长期的执政，包括一个强大的总统和一个所谓的强大的俄罗斯，这套思路习近平是愿意去就是说吸收这套这种理念的。再有的话就是说现在他的强人治国是一种以就是怎么说呢，是一种叫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因为这个社会的的确确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培养了很多的财产意识、权力意识，那么当他们发现以前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桎梏是非常多的，而且有许多不公平的这种东西存在的时候，而且很多的谎言逐步被看破的时候，他对共产党他的这种统治机制对社会的压迫能力就越来越弱了。那他现在所谓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目的是什么？是让这个整个的党再更加就是这个组织更加密集起来，然后呢有这种力量，然后他所有官员去效忠于他们共同的这个利益，好统治这个国家，就是说更加严密的统治这个国家。那在这方面的话，他必须要表现出来一种强人的状态，不容任何挑战，就不容他自己内部的挑战，也不容社会的挑战，这样他才能够维持他的统治和红色江山的永固。
嗯哼，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我们看到了这个今天在报道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新当选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还有人民日报也在这个星期一发表社评，是这样的来称呼习近平的，他称习近平是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那么我们看到了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这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对领导人最高级别的歌颂，这要超越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江泽民核心的这类的用语。我想请陈奎德先生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样看待现在习近平已经没有任期的限制，已经集中所有的权力，那么下一步这个所有的这个党天下之外，现在把他封为人民的领袖这样的一个新的封号，您怎么样看待未来的发展？
这明显的是向毛泽东的统治方式过渡，而且他现在在包括用语上刚才说的所谓舵手，因为大家知道在文化革命中间唱的最熟的最多的一首所谓歌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歌颂毛泽东的。刚才也有网友说这个强人统治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而且还是共产党还是所谓不忘初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统治了中国，一个强人总统治是非常大的灾难，毛泽东就是个先例，而且甚至还不像普京是他毕竟去掉了共产主义这个之壳，他毕竟还是有多党竞争，他毕竟还是经过了真正的选举，虽然他利用了宪法这个漏洞可以说是可以轮换这样的选，但是他毕竟还经过了选举，这一切在中国都不存在。而如果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统治下的强人治国，最后走的非常大的可能性就是毛泽东时代的这种可能性。最后大家知道毛泽东时代中国白白的饿死了，就是一次大饥荒就饿死了3000多万人，完全是人为的政策造成的意识形态造成的死亡，还有种种巨大的灾难，那不用说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啊，包括反右啊，诸如此类的，这些巨大的灾难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大饥荒这种巨大灾难，没有从来没有出现过，不管是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第一次出现这样大规模的灾难。所以说这些人说的强人治国，如果是说还而且是在共产党，注意到这个共产党这个统治框架下的强人治国，这种灾难是非常难以避免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啊。这位署名叫 Minamoto S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人大能留下什么，就是一场戏而已，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压过一切，巩固自己绝对地位，歼灭一切反对他的势力，操控着3000具傀儡表演给14亿中国人给世界看而已。这位署名叫廖尚文的网友他说，19大再次证明人大只是中共的橡皮图章，共产党的地位高于国家，人民没有公民的基本自由，事实上成了共产党的奴隶，随之而来的将是巨大的移民浪潮，如果中共政府不把人民当人对待，人们将宁可忍受歧视当美国二等公民，至少还能有人的基本自由与尊严。 另外，这位署名叫自由人的网友他说，大一统带不来民主，带不来人权，带不来多元包容，带不来幸福，只带来独裁者跟愚民的虚荣，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你的虚荣却是别人的颠沛流离，你还支持吗？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位，这是署名加减备要实事的这位网友，他说这次人大呢是一届气氛凝重、充满灰色调的会议，与会人员普遍情绪沮丧，如丧考妣。这次人大是一次预示着中共党内矛盾公开化、昭示中共党内有着巨大分裂的大会。我们再来听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您怎么看待2018年的中共人大会议？它给中国到底留下了什么？下面这一位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您好，请说。天津的艾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我们听不，好，我们再听下一位这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
您好，
哎，您是
您好，
您是艾先生是吗？
我就说一下，
好，
是，我就说一下，几位嘉宾总说这个民主制度好，我就想用这个我们周围的印度、菲律宾在这、印尼这些国家跟中国比一下。就是像印度，它在建国的时候跟中国比，中国的经济规模还强，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那个发展，中国已经超，中国的国民产值已经超过了它的五倍。就是关键，中国人民看到了实惠，所以还坚持这种共产党的领导。你们总在这坐二论道。你像美国为什么团想选举川普总统，不就是反对你们这种政治正确的人吗？
嗯哼，
谢谢。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艾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重庆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
您好，请说。
我说啊，现在的他们这个人大也好，什么大也好，他实际上他不是共产党，他把我们当作动物世界，他们是强肉夺食。他们现在这个问题啊，我给他用八句话来总结。八句话什么话呢？他们是国冠满盈成群队，酒池肉林食商会，商讨自量反腐罪，清官两年赏教内，他们就是这样开始四句话啊。
好，谢谢您，重庆的陈先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讨论。那我想继续回到在北京的胡佳啊，那么有的时候心情挺沉重的，听到了很多的观众朋友当然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但是现在不可否认，在中国有很多的中国民众认为，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的经济生活改善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实惠，所以共产党的持续领导是他们可以接受的。那么我想请胡佳来跟我们谈谈，从这次人大经过修宪，那么取消了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是不是也因此点醒了一些中国民众？还是说，还是有人持续的认为，习近平的继续掌权、继续执政，对中国的改革是一件好事呢？
我看到是三种情况，一种是其实是大部分人，因为他们从就我其实我也是吧，从生来就没有选票，那么这些没有选票的人知道自己没有政治的发言权，没有选择权，所以说他们对修宪本身并不太在意，反正每年你们照样去开两会，在上面去这个大声高调的宣传，我们继续歌舞升平，这是一类人，就说可以说是浑浑噩噩的吧。还有一类人呢，就是说他们是怎么说呢，经过了长时间的洗脑，他们是很拥护共产党，当然可能利益相关吧，或者家庭啊什么家族的利益相关，所以说修宪也罢，强人政治的执政也罢，他们觉得说未来的路能够巩固，能够不会丧失江山，那么应该追随着习近平，追随着共产党做这样的这个事情。另外有一类人，就是在修宪的消息2月25日发布的时候，为什么百度上突然增长了那么多倍的移民这样的搜索，那这些人实际上是明白，如在这个修宪之后设立，比如说无限任期，设立监察委，设立东厂制度以后，这个国家将向怎样一种灰暗帝国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们选择用脚投票，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那么 这样的一群，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社会精英啊，因为他们确实是懂，他们有许多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他们也知道什么叫普世价值，什么叫经济规律，这样的。那么主要是这三种类型的人，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很遗憾的是第一种类型的人其实是占大多数的，就是说上面的宣传什么，他们每天就是这么逆来顺受的接受而已，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权利，并没有想到这个国家的财富不是共产党给予的，而是你自己创造的，而你恰恰是你养着这个党，那个党却每天的宣传是如何你要去感恩他。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这位署名 So Are We 的这位网友他说，本次人大修宪最大的成果是习近平向全世界宣布本地已经完全撕碎了人民代表大会和宪法这两个一直以来的遮羞布了。还有这位署名富大的这位网友他说，人民领袖不是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是2000多个黑色的橡皮章盖出来的，冠以人民领袖那是自欺欺人，他有可能是周小平的领袖，但绝不是我的领袖。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我们转移到除了从政治修宪还有这个取消任期限制对未来中国的影响，从这届人大的一些发展来看，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的一个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人事布局啊。我们这边有一位署名叫吕洞宾的这位网友他说，这次的人大会议选举的贪官裸官恶官，说明只要团结在核心周围，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共产党员，即使道德沦丧四风坏事做尽盗国贼等也可以提拔到重要的岗位。我想接下来想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先生，我们就来看看这次的几个重要的人事布局。那么几个比较重要的成员包括了刘鹤，包括了王岐山，那么还有包括新任的央行行长易纲。很多人说这些人的提名还有他们的被提拔很有主要的就是要来因应越来越复杂而且可以说越来越紧张的美中关系，您的看法，那么您对于这些人他们将来位居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职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呀，刚才说的这个我是大体上同意的，就是委任这几位人主要是来处理中国的特别是经贸方面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的，这几位都是对美国对国际经济局面比较熟悉的，也和国外领导人打过交道的，打过相当多的交道的，有些也是留学回来的人等等，我想是有这个用意。但是基本上例如像王岐山先生，大家都说他非常能干，是我承认王岐山先生可能是在中共上层里面最能干的一位，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局面特别是国际主流社会的关系的局面不是一两个能干的人所能解决的，因为现在的局面是大家知道一个新的国际社会已经通过这几十年，尤其是通过最近十来年中国的走向，已经发现中国要决心要走自己的所谓的专制的道路，或者是说不顾国际的基本的法则而且对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这样一条路，所以基本上现在一个基本大势出来了。这个大势就是所谓的，就是像大家都知道的，说到的关于台湾的问题，关于北韩问题，中国的边缘化，关于印太大战略等等，就是美国、日本、澳洲、印度这样一个大包围圈等等等等。基本上这些大态势的形成，包括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每年的定期的经济上的这个会谈，也就被取消掉了。已经结束了，将来都不会有这种东西了，说明一个这样一个大势下不是一两个人力所能挽回的，中国除非是中国真正的踏踏实实的遵循老百姓的基本呼声，特别是中国的民智的，包括中国知识界，包括中国的企业家这些人的基本呼声真正的纳入世界的主流秩序，经济秩序，政治秩序，那么中国这样一个态势是不是一两个人，不是这几位人事任免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我的看法是
我想请教胡佳你的看法。那么当然了，在这一波人事布局里面也有很多人关注到的就是傅政华， 傅政华呢，实际上已经被这个美国国务院的所谓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被列入了建议制裁的名单，这是由人权团体提交给美国政府的。那么在这样由这样的一位人士来接手中国的司法部长，来掌管中国的法律系统，那么很多人也担忧未来中国的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可能要遭遇一个更寒冷的冬天。胡佳，跟我们谈谈你对这项人事任命案你的看法呢？
我记得就是说傅政华呢，就是在习近平执政以后，在北京这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新公民运动案件，以及现在还持续还未完结的王全璋律师作为后面为之项的这个709律师案件，他是直接责任人。那么这种酷吏其实就是说在人权这个范围内的话，可以说他也是全球知名的怎么说呢，这种恶人嘛。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确实把他提名了马格尼斯基全球问责法里边的制裁，但是最终美国国务院最终判定的只有一个人，是朝阳区公安局局长高岩。也这个傅政华他逍遥法外，他在海外的这种利益的话，现在仍然可以就是说由他自己来掌控。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一点，说公安这些方面的话已经是非常凶残了，那么傅政华将把他在公安的这套体系带到监狱去，带到这个整个的监狱系统，他将会执掌中国所有的律师，以及中国所有除了秦城监狱之外的所有这个司法部管辖的监狱。那么对于律师群体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个冬天将会多么严酷，还有对于现在有这么多在监狱中的良心犯，有傅政华这样的人在，那么他们在里边会饱受各种各样的虐待和折磨。那胡适根先生，这个吴干，还有伊利哈木，还有所有我们就是能提及还现在来不及提及的人，那么他们未来的话都是非常的。
是，好的，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聊天室里面这位署名 Peter Wynn 的这位，是，好，谢谢胡佳。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 Peter Wynn， 他说这次的会议留给中国人最大的遗产是让清醒的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专制和民主之间不存在稳定的中间地带。之前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体制会自然而然地走向更开放的民主自由体系，但现在事实再一次证明，民主不是独裁者赐予的，而是必须要让一个群体中达到一定比例的人热情地拥抱和追求民主自由思想，让这种觉醒影响自己的方方面面，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民主自由的机会。还有这位署名无名氏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如果连任三届以后习主席不改民主，那他不只是中共的罪人，也会是中国民主历史上的罪人，这会成为政治的污点。我们现在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还在等候2018年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到底留给中国的是什么样的历史遗产。我们来听听河南的李先生，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李先生请说。
你刚才说什么？
我们今天探讨的是2018年的中国人大会议给中国留下的是什么样的遗产，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喂，
好，李先生很抱歉，那麻烦您电话先挂断，我们让下一位观众朋友可以有机会发言。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呀，你们美国之音不要老讨论人大的问题。如果我老说你郑玉文小姐在采访郭文贵之后带个白花上节目，这是怎么回事？郑玉文小姐你会高兴吗？
那河北的张先生，您觉得美国之音应该探讨是什么样的话题呢？好，河北张先生现在已经不在。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那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啊。那么胡佳还有陈奎德先生，我想我们来看看这次的人大会议，当然除了在政治在人事的布局上有一些这个新的发展，甚至有人说是戏剧性的发展之外，但是在这次的两会上也有一些花絮发生，这也让人们有一些醒思。我想首先就先请胡佳来跟我们谈谈，就是这次的两会女记者翻白眼的事件，也有很多人说这件事凸显了许多更深层的一些原因。那么就在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北大法学院的教授贺卫方先生还有一群可能是他的朋友集体翻白眼的这张照片呢。看来这起翻白眼事件呢仍然在后续的在发酵当中。我想请胡佳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对这起事件的看法。
啊， 有外媒称这个白眼叫史诗般的白眼嘛，他真是就是说发生的恰到好处。因为这次这个人大呢是一场就是说非常禁锢的会议，特别特别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明的暗的这种限定和限定。在那次这个直播，因为他恰恰是因为他直播，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个镜头避讳过去。那么梁湘仪他所做出的，这是一种本能的，作为一个记者，对于假记者，对于所谓提问表和发言棍，就是发言棍是指那个新闻发言人，这种提问表之间的配合，这种做戏的一种厌恶。那这是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共振，这才是真正的共振。这样，那么你会发现到，就是他的共振，他的共鸣在很多很多地方遍地开花，不仅仅是外国人看到，中国人许多的看到了以后的话，也是轰然，就一下子把这个两会所塑造的这种不容挑战的气氛就完全的就是化解掉了，完全的瓦解掉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说如果说你对专制体制你还没有胆量去竖起你的中指的话，那么你至少可以给他一个白眼吧，这样那么说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时候，白眼是全不费功夫的。你只要用这种小小的这种意识来表达的话，那么也是你对这个整个的这种强权说了不说了，我反对。
是，那么陈奎德先生，除了这个翻白眼事件之外，接下来我想请您评论的是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镜头画面呢、啊。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导播是不是有这样的画面，这是在3月17号的全国人大会议的时候，在所有的选举结果公布出来的时候呢，在会场里出现了这个中国的三军仪仗士兵啊，那么踢正步入场，那么当时全场一片静悄悄无声。那么也有一些网友开玩笑说，这可能有一些现场的代表非常紧张了，特别是那些腐败的官员可能都吓尿了，有这样的一个评论。那么中国官媒的说法是说，这样的一个让仪仗兵入场踢正步，那么发出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声响，是显示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有他的新团队对中国宪法的尊重。您是怎么样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人说这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想这个基本上是显示了中国当局对于这个现场不放心，或者说对于现场的所谓的三千左右的人大代表的一个威慑。一个如果谁要想在这中间任何的轻微的任何表态或者不符合上面给你规定的动作的话，你面临的是什么结果？就是说他用一种三军仪仗队这种肃杀的这个气氛来震慑全场，让你大家都心有寒颤。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当然过去是有过，但是完全没有像这样一次表现的这么赤裸裸这么张狂的一个权力的那个蛮横。我想大家知道过去中国的这次所谓的人大比历史上的，大家都知道，最近大家对于所谓的这次修宪都有袁世凯凯帝制自危这样一种比喻，都有甚还有张勋复辟等等等等。我想这次中国的那个所谓的人大，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恐怕是相当最大的一次丑闻。它比袁世凯的所谓称帝，比说张勋复辟、辫子军复辟，所谓的还有就是被污名化的这个所谓的曹锟贿选还要不如，他还要来的是非常的赤裸裸的，用一种军警式的高度镇压的方式来震慑老百姓，震慑全场，震慑全国，这样一种方式，我想恐怕就是像刚才说的，只是一点点，以为他已经是非常完满了，非常的没任何一个角落都考虑到了，都控制到了。但是就是一个白眼就把他们全场颠覆了。就像那个过去马克思过去也说过的，你过去如此巨大的悲剧，大家是现在如果是从历史上重复再发生一次，就是像毛泽东对中国造成的悲剧再发生一次，它就会是一次闹剧。这个闹剧虽然看起来也是像过去这样森严壁垒的非常厉害，但是只要稍稍的有一个小动作，就会把他的闹剧的这个背景完全戳穿了。
好的，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在北京的胡佳先生，感谢二位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话题呢，要和您来探讨贸易战、旅行法、刀刀见血，美中关系是否山穷水尽，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